中共搞锁台军演，专家指战时台湾能反制。评论：中共接班人之争正在浮出水面，中共60万间谍大军渗透全球，专家比出对策。非中关系下滑，70%民众不支持亲中政客。司马南在河南许昌半东来直播，遭到劝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健康5203高代谢补的意外收获。刘先生因为三高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到 6.12 之间。血糖不单止稳定了，还更加令他吃惊的是成功减磅。听下他怎么说。
我的工友的同事朋友见到我是 9个月之内减了10公斤20多磅。咁我哋覺得奇怪啦，哇！點解你食咩減肥藥啊？咁但我以往就食過5C0C啦，我又食過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轉呢樣嘢之後咧 ，OK 喎，掂喎，佢係好過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為我咁短時間減咗10公斤，除咗個樣係瘦啲之外咧，係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頂噶。啲人知嘅真係冇得頂嘅嘢，直接推曬俾其他人啦。9個月之前咧，而家停曬所有西藥，任何藥都唔食，但係好精神喎，個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系自己知嘅。再讲又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刘先生嘅身体有咁多改善，正系因为三高代谢补嘅独家配方，以全方位嘅方式嚟调节与平衡身体各个机能。自然而然的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就是你最佳选择。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中共军队突然在台湾9个地区进行围堵军演，专家指中共军演有封锁意图，如果发生战事，台湾有能力反封锁。美国国务院表示严正关切，五国大楼谴责中共破坏稳定且不负责任，欧盟指责此行动进一步升高台海紧张情势。14号早上，台湾发射无人机监视中共在岛内进行的军事演习，网络影片显示台湾海警发出无线电警告，并拦截4艘驶近台湾领海的中共船只。此外，台湾国军部署 F-16 战机，并侦测到中共军机，锁定中共歼-15战机。接着小时后，中共东部战区宣布圆满完成军演。外界猜测这可能同台湾军警的坚定对抗态度有关。台湾派遣特种部队随时准备消灭登陆的中共侵略者。有人认为中共等待台湾政府击落中共无人机或战机，向中共军舰开火或对其采取威胁行动，然后入侵就会开始。还有人表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台湾战斗机瞬间可以起飞，轰炸厦门、福州、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国沿海城市，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重镇将成废墟。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共发动军演意图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现状，持续以武力胁迫周围国家，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政府会持续捍卫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守护民主台湾，守护国家安全。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绝不退缩，更不会屈从。我军对于中共动态已予全程掌握，强化战备。中共发起对台针对性军演，是对台海、印太区域安全情势乃至全世界民主和平的公然挑衅，以暴露其意图主宰地缘政治，威胁国际秩序之事实，更印证其所谓全球安全倡议只是个谎言。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即使今日演习结束，国军仍是常态戒备，因此并不会因为中共宣布演习结束而松懈。国防部会依据敌情来决定应变的层级与手段。 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军演主要针对赖清德讲的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和之前发表的国际论。这次军演针对台湾六个重要的港口，在外围他还有阻挠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军援来协防台湾的企图，企图不断地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认为，中共要封锁台湾的意图比较明显，在台湾海峡南北象征住想将台湾海峡内海化，它真正重点是北部的台北港、龙基港、南部的高雄港、东部的莲花港这个三角。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表示，这次军演主要针对台湾海空机场及港口进行封锁，联合火力打击则是针对重要设施及军事基地的攻击行动。余中基认为，任何的封锁都是战争行为，真到战时，台湾有绝对的能力封控大陆东南沿海所有的港口，在台湾的南北两个通道绝对不会被他轻易的过例，即使他过到台湾的东部、台湾或日本，美国只要针对中共的这些补给支持进行攻击，他的所有舰队在台湾东部将会进入死地。中共军事行动背后亦有很强烈的统战意味。苏子宏表示，中共已经变成区域安全的麻烦制造者，不管在东海、台海或者南海都是一样。中共的做法对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有高度的负面影响，现在发动战争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共这次演习只是做心理恫吓。中共这些军演都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它是要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个是其主要目的。欧盟则发表声明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具战略重要性，欧盟对于保持台海现状拥有直接利益，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湾现状的行动。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中共做这些事情越来越将自己孤立于世界社会，好像这种恐吓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的霸权行为。赖清德说要落地生根，这个是一个非常能够鼓舞台湾人民志气而且能够团结全台湾人民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新讲法。前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苏蒂则表示，只要我们在美国有优秀的领导，我们就会承诺防卫台湾。如果中共对台湾乱来，美国的军力投射是稳定而持续一致的。除了俄罗斯、北韩、中国，其他的亚洲国家都承诺和美国一起努力，对中共的侵略建立更好的防御。中共完全无法和美国相比，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最好非常小心。美国参议院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中共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中共内部传出诡异信号，坊间盛传关于接班人的争夺话题。评论人中原认为，中共原高官和现任高官为了保党，正在试图确定习近平之后党魁人选。目前习近平无法阻挡这个趋势。他在14号的评论文章指出，想做中共党魁，首先要成为政治局常委，因此现任政治局常委们都跃跃欲试。如果习近平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失去势力的原因而下台，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李强亦开始有机会。不过元老们不是那么支持他，特别是上海帮的势力可能会追击他。李强曾在上海任职，期间帮助习近平打压上海帮，因此会遭到反弹。此外，蔡奇亦可能是有能力角逐的人之一，如何摆平他和李强之间的竞争将是一个问题。丁薛祥似乎是习近平安排的一个潜在接班人，他资历较浅，没有在地方主政的经历。不过最近习近平和军中传出不和消息，而丁薛祥长期跟随习近平，获得中共元老的认可难度较大，想成为黑马还是比较困难。还有中纪委的李希同样有机会争夺，不过他和丁薛祥的位置都争不过李强和蔡奇，可能会先静观其变。中原认为， 现任政治局成员大概都在等习近平出事，亦有其他政治局委员等待下一次晋升。前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曾是团派推出的接班人选，可能得到某些元老们的支持，但重返政治局是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他可能遭到习近平阵营的阻击。另外，新疆书记马兴瑞、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等人有望按顺位递补政治局常委，公安局长王小红亦是准政治局委员，可能亦会利用便利角逐。中原指出，现在中共正面对百年大困局，现任中共党魁的一系列做法加速了中共倒台的危局，越来越多清醒的中国人不会愿意继续做中共的奴隶，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和人民亦不想被中共继续维和世界，中共已难逃此劫，但为了争夺接班人的位置，内部还是会大打出手，终极内斗或者将会带来中共垮台的最终结局。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西方政府警告中共正展开规模空前的间谍活动，动员了上到国家安全机构，下到私营企业和普通公民各个阶层，目的是搜集情报，削弱竞争国的实力。中共的行为已经引发了西方情报机构的高度警戒，但是专家亦表示，因为西方是开放的社会，很难有预防措施。《华尔街日报》在14号报道，最近多次黑客攻击事件凸显了中共间谍活动的严重性。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上个月报告，一个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组织入侵了全球26万台网络设备，目标包括路由器和摄影机，受影响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罗马尼亚等，还有纽约州长霍采尔的前助理亦因涉嫌为中共提供情报而遭到指控。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家安全专家沃尔顿指出，西方政府通常在损害已造成之后才会做出反应，而中共则始终否认间谍指控，还将自己描绘成外国黑客攻击的受害者。报告中指出，中共情报搜集活动的规模远超过冷战时期苏联的间谍网络，估计目前有多达60万人参与其中。美国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共的黑客计划规模已超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比所有主要国家加起来还要大。面对规模达到60万的中共间谍，是否能提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呢？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魏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很难提前预防。他表示，至于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这些数以百计的这些华人里面，中共一定会侵袭各种各样的间谍人员，或者从中发展一些间谍人员，回国的时候诱惑也好，迫使也好，要挟他们成为间谍，帮助中共收集情报。不管怎样说，这个数字完全可信，那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很多人来的时候都是以留学生、访问学者或者探亲或者投资移民，所以各种各样看起来是正当的方式进入美国。搜集情报的时候亦会非常隐晦，亦会利用属于公开的渠道，所以确实很难。因为只要是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或者没有造成伤害的，你亦没有办法。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如果美国完全是中国这样的社会，现在就可以将这些人捉起来堵住，但美国做不到，那可以说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弱点。所以我说事先包围遇到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做的。我认为就是可以在公开媒体上，尤其是华人媒体上，大张旗鼓的宣传，去告诉他们，我们知道你来，然后我们会盯住你，亦欢迎受到伤害、受到骚扰、侵害的那些美国民众去给他们举报，或者是告诉一些美国执法机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警告，中共不惜动用海外间谍打压批评者，并摄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过，西方国家要制裁中共并不容易，正如英国军情五处的负责人麦卡勒姆所说的，与伊朗或者俄罗斯等专制政权不同， 中共与西方经济关系密切，贸易制裁将面临更大挑战。但是谢田教授认为，我不太同意这个讲法，正因为实际上中共和西方有这种商业贸易的往来，在美国有投资，所以实际上恰恰给了美国可以制裁的工具，比如美国可以冻结中共的资产，冻结中共国企、央企、中共高级官员的资产，披露这些高级官员的行踪和他们的一些资产，实际上刚刚是因为有这种联系，我觉得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工具。现在问题就是，美国当局是不是愿意用？好像伊朗和俄国，他在美国没有资产，亦没有办法制裁他，中共有资产，只要是白宫当局愿意使用他，就可以使用。中共在南海发展地缘威胁，骚扰菲律宾的政府船只，导致菲国人民对中共的观感快速下滑。14号，菲律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公布最新民调，其中显示有 73% 的菲律宾人表示，在明年的其中选举中，他们不会支持亲中国的候选人，只有 5% 的人说他们将会支持亲中选举者。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所长曼希特认为，调查结果反映了菲律宾人对与北京结盟的候选人感到深刻的不信任。菲律宾公民认为，中共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行为已经直接威胁到国家主权，损害了菲律宾的权利。曼希特指出，这种想法由爱国情绪和菲律宾领导人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和繁荣的愿望驱动，这可能会导致在选举中亲中的候选人失去大量支持。民众认为这会给国家造成风险，直接危害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造成经济利益的损失。调查显示，只有 1% 的菲律宾人认为中共可以信赖。在这种情况下，有 79% 的菲律宾公民认为美国是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50%的公民选择日本作为信赖的合作伙伴国家。曼希特认为，公民对中共的角色进行质疑，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他指出，除了海域争端，中共还在菲律宾发展离岸博彩运营商，还有涉及中共间谍活动的国华平事件等等，都加剧了不信任。我们的人民需要尊重菲律宾法律和主权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中方的行为一再违背这些基本原则，令人怀疑他们支持我们国家发展目的的诚意。强调马尼拉需要和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实现国家的繁荣。对此，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评论认为，非国民调支持率调查不会去选亲中候选人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此外，亦有不少国家出现这种趋势，他们每一个都实际上受到了中共的强硬或者铁拳的出击，才造成人民有这种觉醒。现在中共在南海的行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行为，令很多在中间摇摆的国家完全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他们已经令很多国家原来可能是在 50% 中间在摇摆的情况下，完全推到了中共的这个所谓对立面。但是其实这点也是比这个国家的人民真正认清中共的邪恶，以及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这种威胁。所以是不是会促成国际社会与其脱欧呢？我觉得现在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在产业链、在军事上，包括在经济贸易上，已经进行脱欧了。而每次中共在国内所做的一些态度和事情的这些动作，他可能在几个月后才在国际社会上有所反应，包括很多一些大公司，比如说苹果转移他们的生产链等等。所以中共的所有所作所为，他其实是在跟自己设圈套，将所有他以前建立过的这些国际关系都在摧毁中。那很多时候，这些国家的人能够认清中共的本质，认清他这个邪恶政府所做的一切，亦是帮助他们去远离中共的一个最好最直接的办法。13号消息，中共第五无民人司马南在河南许昌半东内天使城卖场直播，只录制了13分钟就现场中断。影片显示， 有商场工作人员前嚟要求司马南离开，消息引发网络关注。多家中国媒体报道话，当日司马南开放名为《司马南柳湾儿河南许昌半东来》的直播，直接被工作人员叫停，要求离开。在这个之后，拒绝司马南直播的半东来天使城超市部指出，因为半东来属于商场，人流量大，出于对顾客隐私及人身安全的保护，商场目前禁止任何直播活动，看到直播行为就会直接制止，现在不对任何网红或者机构开放直播活动条件。现场的回应发布之后，很多中国网友在新闻评论区发布内涵留言，网友挖苦话，脑袋被夹了还直播，人家要做生意的，不要去影响人家，人家自己的店不给直播不需要理由，只要将顾客服务好就得了。公开资料显示，司马南以发布亲中反美反西方价值观的言论之名，与胡锡进、孔庆东、吴法天并列四大五毛之一。不过司马南亦被爆出在美国购买了房产，遭到网民称呼两面人。中国网友评论说，他去半东来直播什么内容，自己认为肥会给他面，结果是理都不理他，差点成为夹东来。超市老板还是有智慧的，其他超市亦应该效仿。亦有网友讽刺道，司马南是哪个，他就是个跳梁小丑，脑袋都夹扁了，入的水还未接完，千祈不要沾染上他。拒绝夹头直播，我支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